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之身边的心灵树洞社区心理服务。心灵花园是由上城区红十字会、 KK 直播、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和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关注当今社会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的访谈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来现身说法，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通过心理学的视角来解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困扰。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杭州市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社会工作师戴平老师做客直播间。戴老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也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戴老师能够做客直播间啊。那么我看到啊，因为其实我们平常节目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心理咨询师，那么您是第一个社会工作师，其实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么社会工作师他和心理咨询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社会工作师他是主要是他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社会工作呢是秉持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以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去帮助有困难的群体。那么心理咨询师呢，从更大程度上是关去解决个体或者群体的心理问题。那么社会工作者呢，就要在关注这个心理问题的基础上呢，去加强他的社会支持系统，解决他的社会支持系统，去改变他的社会支持系统，从而来改变当事人，改变服务对象的一些现状，帮助他解决一些困难。
所以说其实心理咨询师他可能是只关注你心理方面的一些健康，或者说你心理状态的一个这样主要是这样一个方向。但是社会工作的话，可能他就会面向就是他当事人，或者说这个来访者他会有什么样的就是社会上面的一些反应，比如说他的工作方面、人际交往方面，这个可能都会属于社会工作师上面的一些范畴，是吗？
是的。比如举个例子吧，一个求助者他产生的问题应该有几个，从几个方面来说，应该有他个体自身的，比如说生理的、心理的，然后有家庭的，有学校的，有他生活的环境当中的因素而造成了他现在存在的某种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就要从这几个方面来入手，个体心理的生理的然后他的家庭的、父母的学校的、同伴的，甚至是社区的。
对，所以说其实他我感觉这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工作师和我们心理咨询师还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异曲同工的一些妙处哈。
对，
所以说他们其实两者的工作原理可能也是差不太多的，因为也是同样是要去对我们的来访者进行情绪上或者心理上的一些疏导，或者是给出一些建议，是吗？
方向不完全一样吧。所以说一个是心理咨询师，一个是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是更大的从社会支持系统来改变服务对象。
社会支持系统是怎么说的呢？比如说他会支持哪方面的，他比如说他在工作上面的支持，还是在人际交往上面的支持？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如果这个来访者除了他自身的生理的、心理的，那么他的社会支持系统就包括他的家庭的
对，
他的父母的、 学校的、他的同伴的，然后他生活的这个社区的、他的工作单位的等等。
所以这个可能面会更广一些啊。
是的。
那么我们社会工作师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普及吗？还是处于一个正在完善的阶段呢？
社会工作的话，我们国家是近几年开始起步的吧，也在逐渐走向完善阶段。特别现在提出了社会治理，我觉得社会工作者的这个社会工作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也应该更加有效地去培育这支队伍， 去完善自己的队伍，然后让我们的社会工作更走向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善。
对，那因为我看您也是社会工作师啊，那么您从事社会工作有多长时间了呢？
17年了。
17年的时间了。
对。
那是什么让您走上了社会工作师这样一个职位，或者是您为什么想要从事这份行业的工作呢？
我觉得，
或者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因为有的我上就是前面有朋友跟我聊过啊，他之所以会成为就是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他会觉得他那个帮助别人的感觉是他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觉得自己有成就感的，或者是能给自己找到一些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然后社区里有各种各样的人，能够让你了解在你身边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身份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你跟他们打交道，你跟他们接触，然后你会了解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你用你的社会工作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收获，一种认知的收获，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吧。
对对对，也是丰富自我了嘛。
对
对，那么也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你也是从事社会工作，同样也是在我们对我们心理咨询或者是我们心理服务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的见解的。那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先说一下我对这个心理社区心理服务的一个理解啊，我可能觉得它可能就是会像我们的比如说心理咨询室一样。它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有了一些心理问题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当中去解决问题的一个地方呢？
应该说还不止这些吧。
还不止这些。
对。
嗯，
我觉得社区的心理服务其实是在社区这个区域当中，对生活在社区这个区域里，这生活共同体里面的各种人，各种各样的人进行这个心理健康的服务。那有些是主动来求助的，有些是家人来求助的，有些是你在工作当中走访当中你发现的。那么在社区进行的这个我们做的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的话，主要它和专业的心理这个卫生机构做的心理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医院的精神卫生
科
那一些，对，
还不是不一样，是不完全一样的。社区的心理服务呢，主要是包括一些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甚至有可以做一些心理治疗，还有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它也适用于各种人群的各种不同的需求，然后呢包括一些比如说个性特点的一些培养啊，情绪的宣泄与表达，人际关系技巧的训练啊，职业发展的选择和规划等等。这些工作其实是由专业的这个社会心理组织来做，社区里也有一些专门的专业化的社会心理服务机构来做这些。
对。
所
以说其实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机构还是比较全面的，能从事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工作，也能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来怎么说来检查，或者说能帮助我们去管理我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是吗？
是的。社工每天，我们的服务对象在社区里有青少年，有老年人，有儿童，有妇女。
所以说其实他的这个服务面也是很广的，他不光是服务内容广啊，他的服务面也很广。
对，
可以说是下到小孩，然后上到老人都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中心或者服务机构去怎么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去倾诉，是吗？
对，是的。
那么我们社区心理服务涵盖有哪些方面呢？它都会解决帮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在心情郁闷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然后呢，还有一些个性特点的培养，还有一些情绪的宣泄和表达。有些专业的心理机构呢，这个心理健康心理服务组织呢，可以做一些人际关系技巧的训练，比如说职业发展的选择和规划。
所以说这就是它大概涵盖的一些方面。
对，但是目前在社区，社区来就是由社工来做这个心理健康服务，更多的是可能是心理的疏导，就让居民到你社区来做一些就是情绪的宣泄吧。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服务，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倾听的对象。
对，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出口啊，然后希望把自己的一些郁闷的情绪啊、坏情绪啊，然后找个人来倾倒一下就好了。
对
对，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可能会能够更快的就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工作或者是学习当中了。
对，他就缓解了他的心理压力。
对，那么我们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啊，和这个我们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它是从自从有了社区这个概念就开始的吗？
应该说是这样的，我觉得自从有了社区，自然而然就有了心理服务。就像我刚才说的，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心理服务就是倾听，对方就是来你社区社工这儿宣泄，其实这也是起到一种疏导的作用。
对，
嗯，
而且其实我聊到这儿，我突然感觉就是有点像我们原来这个居委会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其实我们社区心理服务这个机构或者是服务中心啊，它主要它面对的也是本社区的一个人嘛，然后它也不会像我们的一些就是心理服务中心或者是心理咨询室一样，然后他可能会有这个外面的来访者，然后到他里面去做一些专业的咨询，那么他可能面对的更多就是他们就是本社区里面自己的人。所以说他是不是就其实挺像的，原来就是比如说像原来有电视剧啊，就是居委会大妈之类的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社工其实在很多时候是扮演一样这样的角色，但是自从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区，然后提出培养专业化的这个社工队伍之后，社区也开始大量的培育一些社会组织，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就是做专业化的事情，刚才我讲的非常专业的心理咨询，非常专业的心理咨询也包括一些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还有一些比如说个性化的培养等等，这是个非常专业的事情，然后就有这些专业的人和专业的组织来做，在社区里开展这些活动。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做过团辅，因为我们社区就有一个新邦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它是一个专业化的团队，是泽医医院徐教授这个团队，然后他有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就是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然后到我们这里来给居民开展除了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以外，这些讲座之外还开展一些小组活动，也就是团辅，比如说如何睡眠，如何改善自己的睡眠，如何减轻这个情绪的压力。上次我们就做了一期，就是如何缓解情绪压力。比如说有些人到了更年期了，或者迈入老年阶段了，心理上产生了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影响了自己的睡眠，也影响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情绪，然后就通过这个团辅的活动，它是一种系列活动嘛，不是一节课就完成的，要经过两个月的时间，1到2个月的时间，阶段性的到这儿来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正念的一些 音乐，然后根据音乐做一些动作，然后同时就是有一些活动，如何认识自己，然后有一些活动开展之后，就是说他们对他们这个情绪上的改变，对他们其实生理上的改变还是很大的，积极的改变，就意识到自己这个情绪在慢慢的舒缓，然后睡眠质量也改善了，自己平时的这个心态也有了好转，其实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所以我刚刚听您说这个，其实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啊，它其实有点像桥梁一样的作用啊，它不只可以帮助我们来舒缓情绪，也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更加专业的，或者说更加全面的一些心理辅导或者治疗啊。
对，其实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说实在的内容是很广，事情就是说涉及到的内容也是非常多的，涉及到的工作有些时候是桥梁，有些时候甚至是社区也是信息员，也是劝导员，甚至是宣传员，最基础的这个心理服务也是在社区，非常专业的心理服务也是在社区，就像我刚才讲的专业化的机构。那么社工做的这个心理服务呢，也是有很多的内容。
那打个比方，我们最基础的一些心理服务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社区里这些有精神性疾病的患者，稍微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要去走访一次。
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医院这个回访的一个机制啊。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跟那个这个卫生院的医生要一起走访，然后了解情况，就询问他服药的情况，如何这个调整的药物呢，是要由这个卫生院来做。那么平时的跟踪这个走访那是社工在做的，经常跟家属联系，一般情况下
可能就是对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问一问，哎，就是对有什么情况，或者说最近的状态怎么样，
对对对
对，有点像助手的一个感觉。
是的是的。
还有哪些呢？就除了这一个如果社区当中存在一些比如说像存在精神问题的一些患者之外，
我觉得社区其实帮助家属也是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一项社工作一项内容，
就可以说是对家属的支持工作吧。
对对，我觉得这是你做的社会支持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个家庭，他的先生就是有段时间不知道哪一天开始，突然就在自己家靠近门边的柜子上就有了放了一把刀，然后就扬言说有人要杀他。他要拿这把刀来自卫，已经有好几天了。然后这妻子呢就劝导他先生要去医院看一看，但是他先生不愿意去。那这个时候呢，这位妻子呢就到社区来求助于社工了，求助于社区了，跟我们社区反映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社区呢就马上就跟社区卫生院的医生联系，社区卫生院的医师呢就到社区来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位妻子把这位先生，这位太太把他先生约到社区，就通在他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跟他聊天，通过聊天也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诊断，其实他是有妄想和幻听，然后呢就建议家属一定要说服他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后来他家属在这样的已经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就把他就送到医院去检查和治疗了。所以说从这件事情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社区在这个心理服务方面应该说是真的起到一个很好的桥梁作用，能够很好的帮助到这个家庭，
对，其实就是做到了一个早发现的一个作用啊，就是一旦有什么突发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有先兆有预兆的东西，
对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及时发现掉，然后并且能够尽快的去帮助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需要得到帮助的家庭吧，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啊。
是的，
对，
嗯，
这个还是我感觉也是蛮重要的。其实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生活节奏也是越来越快嘛，
嗯，
然后可能每个人都会处于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说有的人会出现一些焦虑啊抑郁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 的。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来我们社区心理服务的一个重要性了。
是的，
对。那么我们社区心理服务啊，它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我觉得能够，如果说从社区这个层面说，它能够起到这个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的作用，同时我觉得也能够起到桥梁的作用，就把这个家庭和这个能够利用一些专业化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资源来为家庭和患者解决问题。
这应该是它起到的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了，是吗？
对
对。那么说回到您也是这个社会工作师啊，
嗯，
那么在您从事社会工作师的这样一个也有17年的这个工作经历了吗？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嗯，
你有什么心得和体会吗？
我觉得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学的知识啊也是需要加强的。其实现在这个社工队伍当中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的这个技能啊是有待于提高的。这个骨干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我觉得也是应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吧。
嗯
嗯，
而且其实我感觉就是社工里面，因为它其实包含的有很多啊，比如说像这个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啊、管理啊、教育、法学，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比较杂的一个学科啊，也是比较杂的一门技艺吧，我感觉。
所以说我们不是有青少年的社会工作，有儿童社会工作，有老年人社会工作，还有矫正人员的社会工作，有医务社会工作，有学校社会工作，
有这么多社会工作。
对，从专业角度来说，
那么青少年的社会工作是有哪些呢？是帮助我们孩子们更好的去交朋友，还是什么样？
我觉得比如青少年可以到社区来做一些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
对。也可以有些青少年，比如说在现在学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比如碰到一些压力很大，学习压力大，也有一些出现了一些厌学等等。其实社区的有专业化的心理机构的话，其实可以帮孩子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对一些问题的少年，或者说特别一些外来务工的子女啊，其实也可以帮助他解决。
对，其实有一些就是其实尤其是外来务工子女吧，他们可能就是会隔一段时间就会跟着父母去搬家或者什么样，他们可能会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比如说今年啊刚交了一批好朋友，然后明年可能要搬走了，这个对他们来说心里面也是有一些遗憾的吧。
的确是，我觉得这是他们跟环境之间的一个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他们到新的地方就是要交往新的朋友，他们和原住民是有区别的，无论从语言上还有从生活习惯上，他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外来务工子女的这个服务啊，心理服务还是社区要做的一件事情，能够帮助他们。其实说心理服务其实对于社区来说，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健康的人，为一些正常的人服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进人和环境之间的良性的互动。
人和环境之间良性的互动。
对，
就是包括比如说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适应新的环境，或者说帮他了解，
对，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比如说是去可以开设一些小红鸟啊，小红鸟课堂，比如4:30课堂。嗯，放学以后有些父母亲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这些孩子可以到社区的四点半课堂里来，嗯，结识些新的朋辈、新的同伴，社区可以给他们开设一些活动，嗯，也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环境的一些，给他创设一些非常好的这种温暖的环境吧。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对我们儿童的一个社会工作了。
对，
那么我们慢慢往上说啊，那我们青少年呢？青少年呢，可能面临的问题又跟我们的儿童不太一样了。
是的，青少年服务要根据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的特点，提供一些服务。那么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社会化已经在进入社会化的阶段了，所以说社区也可以开展一些青少年的活动，让他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嗯，生活当中也不仅仅只有考试，除了考试还是考试，那还有让社区里很多老人，也有很多孩子，社区里有很多的工作，比如环境的卫生工作等等，让这些青少年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也是其实是也是他成长所必须的吧，了解社会。
对，这个也是对于青少年的健康和成长，包括他们的怎么说心理健康，或者说他们的心理健康方面吧，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好处。
对，是的，
对，能够帮助他们能完善自己的一个生活吧。因为现在很多青少年朋友他们都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除了学习就是学习，然后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娱乐的项目，有的话可能就是玩手机或者是玩电脑，这个可能就是也可能是时代给他们造成的一个比较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对，
是的，所以说身心的全面发展的话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也有自然的规律，也有他自然的需求，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其实我们社区其实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这样的舞台，这样的环境，去发展他学校教育之外的一些能力。
那么我们现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当中有没有面对青少年有的这样一些活动呢？
心理服务当中面对青少年的我们也做，比如说其实让他就说认识自己啊，然后认识社会啊，然后去做一些关爱老人等等这样的活动，应该说也是培养他良好的一个心理吧。
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成年人的社会工作了。
是的，
这个可能就是面更广一些吧，因为他比如说像工作生活还有家庭方面都会有，
职场上的人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辖区单位，也有一些楼宇，所以我们也在那儿开展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知识讲座。其实我们也欢迎他们到我们社区来，专业的心理这个服务机构来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那您就是也是应该办了不少讲座了嘛？就是最多的一些讲座，它的题目是什么？是如何促进人际交往吗？还是什么样的？
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
和睡眠，改善睡眠。
这两个还是其实这是在我们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最常见的一些东西啊。
对，
就是一旦工作不顺心了，然后就会出现脾气暴躁，然后可能晚上就会失眠，睡不着觉。
对。
那这一方面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
我觉得这个除了刚才讲的做心理咨询，其实需要一个，有的时候他情绪压力大的情况下，其实他是正常的人，情绪压力大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心理咨询，通过宣泄其实就可以缓解他的压力，然后再做一些辅助性的一些专门的这些一些活动啊，一些比如说一些小操啊，睡前操啊等等，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对，或者说，可能也会帮助你找到一些自己适合的、这样一种宣泄的方式。
对，
因为每个人他也可能会适用于不同的方式嘛。然后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去和朋友吃吃喝喝，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去唱歌呀，或者是去远足，或者是做运动。
对，
这都是一些不同的方式啊。
所以现在还有情景剧的心理治疗
啊，情景剧的心理治疗，
然后
就是当演员是吗？
通过自己参与这个表演剧的这些演出，还有音乐治疗，我也听看过国外一个老师，美国一个老师来讲课，他的确是很奇妙。其实有些人是对音乐非常敏感的，
他可能能他能够感受到音乐里面所蕴含的情绪、啊、
对对对对对，这种对音乐很有感觉的人，其实他对 音乐的语言对他来说是更适合他的一种语言。你看，其实你是跟心理咨询吧，其实有些是一种对话，或者用对话去疏导对方，用对话去解决引导他往某个方向走。然后对某些人来说，这个音乐就是一种语言。
对，它可以就是其实省略了用语言去表述、或者说去表达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有的时候他的对他的情绪有的时候是通过语言没有办法能够说出来的。
对，
这个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就通过一些情景剧。
对
啊，这个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还有音乐。
对，还有音乐，然后就可以帮助他能够尽快的去达到舒缓情绪的一个作用啊。
对 对，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报道，也有这个视频图像的，一个芭蕾舞演员，他年轻时候是个芭蕾舞，年纪大了，变成成了老年痴呆了。然后一旦音乐响，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啥都不知道。就看着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就开始
又开始跳了，
开始他的那个芭蕾舞手。而且他能够随着这个旋律和节奏来改变他的动作，说明他对音乐还是很有感觉，音乐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这也能够看出来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啊，它其实也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对，是的。
对，也是涵盖非常广啊。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老年的一些社会工作了，这个是不是其实我们中国已经快要步入这个老龄化社会了，但是随着我们这个老年人口的基数慢慢的变大啊，我们在面对老年就是老年朋友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这个群体的社会工作有哪些呢？
其实老年人的当人步入老年的时候，他跟社会已经跟年轻的时候比，跟社会已经是
可能会存在一些距离，而且现在就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也很快，
对，
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也会对我们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不太理解，或者他们也没有办法能那么快的学习到。
而且人步入老年，他的身体的机能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了。
对，以前一口气爬十楼，现在一口气爬一两楼，
他已经就是躯体的这个衰老是个很自然的过程。
对，
然后各种这个比如说认知能力啊，记忆啊，然后都已经在下降了，这是很自然的。然后体力也在下降了，所以老年人可能在某种程度，特别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回忆往事，也有了孤独感。特别现在很多老人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平时的孤独感是非常强烈的，有时候无助感也是很明显的。所以
这个可能就会导致他们会出现一些就是忧郁啊，或者是抑郁方面的情绪产生了。
对，所以老年人的这个心理慰藉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现在也会经常开展一些面向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活动呢？
是的，刚才我讲的改善睡眠其实就是针对老年人的就比较多，老年人听的也比较多，然后缓解情绪，他会到社区来。
其实我感觉
讲一些家长里短的
事情。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真的不用担心我们老年朋友会就是比较看重面子什么的，他真的就是他们会很热情啊，拉着你，然后会拉家常，就是家长里短会跟你说很多东西。
是的，然后其实是去可以开一些聊天室，就是让老年朋友
去交朋友，是
吗？ 去交往交一些朋友。 丰富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有一些 群居生活吧，群体生活。
对，
减少一些孤独。
对，而且其实 尤其是他们那个年代是真的兄弟姐妹是比较多的，不像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家一个或者一家两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然后他们可能到了老年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有人在身边来陪伴自己。
是的，所以说老年社会工作里面这块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工作真的还是很有空间的，还是很有东西可以做。
对，所以说这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工作和我们的社区心理工作的一个结合吧。
是的，
所以说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而且能够促进两方面工作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啊。那么在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当中啊，哪些人群他遇到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呢？就是您在从事这么长时间当中的社会工作当中或者说您遇到的心理比较多的一些心理问题是有哪些呢？
那我觉得那个在校的学生吧，
在校的学生学习压力大，
职场上的这个在职的工作人员职场压力大，然后就是老年人很孤独。
对，其实也是涵盖了刚刚说的三个板块啊。
还有一个就是失独家庭
啊，失独家庭，
对
对，这个可能是更需要我们社会去关怀的一个地方。
失独家庭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其实是需要社会去关心的。他们那时候实行计划生育，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失去了，他们就成了失独家庭了。其实他们内心世界是旁人可能很难去真正的感同身受的一个世界吧。
对，其实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来说嘛，就是最比较难过的一个阶段就是或者是都不愿意看到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对
对,
对。然后之后他就比如说中国也说生命孩子是你生命的延续，有了孩子你还有个牵挂，还有你挂念的人和被你挂念的人。他们没有孩子的，有时候刚才就我讲的旁人有时候真的他们的世界你无法真正的能够感同身受。
对，可能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那个心情啊。
对 对, 对,
对。那么我们那您见到就是有哪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例子呢？就是在您工作当中比较好玩的一些或者说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就是来咨询或者来求助的一些朋友。
其实真的是来求助的话，我觉得这都是有问题的
啊。对，
是吧？
对，
他是需要你去帮助和解决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时候现在孩子可能男孩和女孩有些都不太愿意找对象
啊。对，就是可能不太愿意就是我们家长去说，对，去干涉，
也不愿意家长去多问。
对，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挺好的，然后你们也不用太来管我。
对了对，
然后你们把自己的生活顾好了，然后我这边我肯定也不会活得太差嘛。
对,
对不对？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先一个人待着，然后遇到合适的再找，或者是他们也不着急，
然后这时候更加焦虑是家长而不是孩子。
对对对对对，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嘛。然后也是从前几年就开始有普遍的一个催婚的情况。
对对对。
然后尤其是一过25岁这个阶段，然后如果你越来越年龄慢慢往30岁这个阶段去迈进的话，然后父母的催婚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快一些。
是的，家长就会到社区来倾诉。
所以说这一方面是家长朋友们的
求助比较多一些，
求助多一些。
更多，是的，
对，
其实更多是家长来求助。
对，那其实那就是我们是怎么帮他们去解决这样，或者是帮他们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倾听，然后帮助他，就是说 有些观念理念嘛，
嗯，
其实有些理念其实是也需要改变了，比如说中国人传统的女大当婚男大当嫁，
对，
不过这也是个自然的心理和生理的过程啊。那现在社会变化很快，有很多因素也导致了现在的孩子对择偶的标准和择偶的心态可能跟老一辈他们父母辈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你不能用自己的那一代人的观念来，
也不能用那个，相当于是不要用那个，告诉我们家长朋友们，不要用那个时代的一个眼光去看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孩子们的选择。
对，是这样。
对，这个还是挺有趣的。
那有些时候社区也会碰到一些，但是这是需要求助的话，在很多时候是让你觉得很沉重的。嗯，其实有些例子也很多，是真正有疾病的家庭的话，他也需要你社区的来帮助的，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包括他自身的心理压力问题，他和患者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问题。
嗯，这个还是、听起来就比较沉重一些啊。
对对对
对。那么还有哪些例子呢？就是我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的。
嗯，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家庭，这女孩有问题的，这女孩有问题，她已经结了婚了，有了孩子，
嗯，
那么，她有发病的时候，而且已经离异了，所以她的孩子是她父母亲在帮她带，她也住在父母亲这儿，然后在。那天我们就上门去走访，他父母亲就说了这样的事情，就说，在很多时候，有精神疾病患者往往是，他们对这样的病情也不太让人愿意让外人知道，其实是
对这个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病耻感的一些原因在里面。
对对对，其实我们社会需要对这类的患者。这类人群进去应该去污名化，
嗯，对，多一些包容感，然后去帮他们去证明一下。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家庭也非常需要我们社区来组织这样的家庭，来给他们有些时候开展一些活动，科普一些讲座，科普一些知识，开一些讲座，开展活动，我觉得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对、
嗯、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机构啊，能够在我们的社区服务当中起到哪些作用啊？那么，当我们啊、在我们的社会或者社区基层服务当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或者是我们遇到我们的情绪或者心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我觉得，他可以到社区来哈，
嗯，
比如说。来寻找社工进行情绪的宣泄，同时呢也可以到社区的专业化的心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专业化的咨询，有的甚至可以做一些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
嗯，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专业的心理机构或者是我们的心理咨询机构当中，他们都是哪一些人群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专业化的心理机构当中，一般更多的是医务工作者吧，还有专业这个心理咨询职业资格的心理咨询师。
对，那么其实我感觉在我们的社区我们心理服务当中啊、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或者我们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发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疫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社区心理服务方面可能起到的作用会更大一些，因为当时家家户户都不能出门。
对, 对,
对，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我们进行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更多一些了，是吗？
是的，其实社区的心理服务的话，我觉得有基础性的工作，就像我前面讲的，你的服务对象不同的人群，就是服务对象心理需求不同，他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然后你要走访的 常规性的走访，常态化的走访，对象不同，这是基础性的服务。当然在关键的时刻，我觉得社区的心理服务太重要，所以我说社工在心理健康的这个服务的技能的培养是一项任务。给我印象最深的确像你刚才讲的，今年的新冠疫情的防控，
对，包括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包括生理心理上面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不一样，就是当自己在家里面不能出门的时候，就总觉得会 很紧张。
对
对，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的社会工作者，然后去做一些心理方面的疏导工作，
非常需要，真的非常需要，包括社工自己，包括社工自己，因为在这样情况下，我们社工的这个工作任务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我们社区有2000多户家庭，你说每天从外面回来的，就是通过大数据下来的，通过排摸下来的需要居家隔离的人员有很多，然后每户人家都有不同的需求。他们在居家隔离，那是在家里必须待住14天，14天不能出门，他有的是一个人在家里14天，有的是
一家人
、所以这个时候产生心理问题是非常自然的。我们社工在缓解自己的心理问题的基础上，你得能够应对居民的心理问题，
而且是不同的心理问题，
不同的心理，你要做好服务。其实最基础的基本的是要缓解情绪，进行最基本的心理疏导。无论居民有什么样的情绪，他给你打电话，你得会倾听，
都得听啊，
你都得倾听。
对，
这是他一个出口，它是一个宣泄的出口，
对，
你要理解，这是的确是个宣泄的出口，它只有这个出口了，在社区，很自然。
对，
然后
而且他们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一个人在家可能就是孤独感多一些，然后一家人在家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家庭矛盾了。
对，然后你是跟我学会倾听，然后也要学会判别。
就可能是判别他是情绪上的问题，还是他真
的
已经是有一些产生一些症状了，是吧？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社工也要做好这心理服务，同时专业的心理机构也要做好心理服务。那个时候我们社区就新方程的话，徐主任就开设了一些心理这个，那个时候做一些心理操，一些视频，然后我放到微信群里，我跟那些居家隔离的这些居民都有加了微信的，我在微信群里就放这些视频，就让他跟着每天跟着视频听一些讲座，然后可以做一些操，然后来缓解这些心理的压力。
对，
这个很重要的，
这也是对他们在隔离的人员来说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些帮助啊。
我觉得这也是疫情防控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吧。
对，所以说也是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吧，也是越来越能够发现我们的这个点啊，就是我们的心理服务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它其实可以具体到我们的社区很基本的一个单元上面，然后去帮助我们的每家每户，然后去完善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是心理状态的工作。
是的。
那么您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社会心理服务还有哪些要说的点呢？
我觉得现在
或者是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区的心理服务，社会工作当中的心理服务，从无到有，这支队伍从小到大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了吧，应该也是逐步完善，逐步的成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也有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对这个心理健康服务这个社区骨干的培养，然后对一些队伍的建设，可以社工心理健康服务能力的培养，然后我们志愿者队伍的培养和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还有一个是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最后一个我想说，其实这个观念，民众的观念和意识的 改变和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对于我们心理健康还是蛮重视的，也不再像就是千禧年初那一会儿，然后一听到心理健康或者说心理疾病，然后大家觉得哎呀，就觉得这个人就跟他就已经变了一个人，或者说把他妖魔化一样了，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我觉得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呀。
对，也是我们对这个方面了解的越多，然后我们对他掌握的知识越多，然后我们对他的情况也越清楚了。
嗯，我觉得现在社会这么快速的发展，这个无论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非常快，压力也非常大，产生心理问题这是个普遍的现象了。我觉得这没有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很多认为都隐瞒或者说不好意思去主动求助。
对。
嗯，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要改变的。我觉得在对人的这个生理健康、身体健康方面，大家都知道要去买保健品。
对。
嗯，吃一些常规的什么药，去把小，不是小毛小病，不是小感冒还在萌发阶段，你就吃点药，
对，吃维 C，
就解决了，吃喝开水什么就。其实这个心理问题也是一样的呀，还是在萌芽状态，还或者说已经在产生这个条件的，已经有外在的压力和条件让你有萌芽的时候，你就通过一些办法去解决自己，或者自己缓解疏导，或者靠这个心理这样机构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就能以防范让你避免更大后面更大的更多的问题产生。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遇到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小困难，或者说心理上的一些困扰的时候，我们除了可以选择我们去一些心理咨询室，也可以选择我们社区的一些心理服务，
对，
然后去问一问我们社区的心理服务机构啊，或者说我们的社工啊，就是去咨询一下也是好的。
对，主动求助我觉得这是也是非常就是非常可行的一个办法吧。还有一些自我调整，
对，
情绪的自我调节，
对，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去能够学习到的一些自我调节心理的这样一个过程，包括一些知识。
其实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科普其实就起到这样的作用的。
对、
嗯、
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戴老师能够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相当于是也是科普了一下我们社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啊。对，而且也是为我们大家讲解了一下我们的社区心理服务它都在哪些方面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